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谢谢安迪姐呢给我们读的经文。还记得上回跟大家分享什么题目没有？当然记不起来了，两个礼拜以前。上个礼拜讲什么你们可能都忘记了。罗马书上个礼拜跟大家讲28-39节，那给大家讲了五个 S， 就是神的拯救啊，神的承担和他为我们代求，我们也跟神的爱不能分离，因为是神自己保证的。所以讲到最后，我就说用这个来和大家总结我们所分享，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刚才第30节经文里面所讲的。后来我回去，我有点亏欠的感觉，因为觉得这么丰富的经文，我就那么草草了事，就讲了就算了。后来回去，觉得不行，还要再讲清楚一点。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思想这一方面，特别是第30节。刚才读的那几节经文呢，其实就好像五个金环扣在一起，五个金的环扣在一起。今天呢，我们先来看神所预先知道的。什么叫预先知道？事情还没发生你就先说了，那你就预先知道，你就是先知了。那神当然是有这个预先知道这个能力。其实不光是预先知道，因为神是怎么样，无所不知的神。历代记当大卫劝勉所罗门的时候说什么？我儿所罗门，你当认识耶和华，就是你父亲的神，诚心乐意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的心思意念。如果你寻求他，他就必使你寻见；如果你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大卫警告所罗门，也是提醒所罗门，他所侍奉的神耶和华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也是知道一切人的心思意念的神。所以在这个我们所谓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神面前大卫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虽然大卫有软弱、有失败，甚至做了一些非常败坏的事情，你我可能都没那么败坏，但是大卫始终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神鉴察人的心，知道一切的心思意念。你我只能看见人的外表，我不可能看见你心里面的事情，你也不可能看见我心里面的。我们的心是白的还是黑的还是红的，都没人能看得见。但是神是无所不知的神，神不光是知道你的心思意念。大卫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就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们有的时候行在黑暗里面的事情神都知道，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是造你的神，他都晓得我们在想什么，你还没说出来的话他都知道。因为大卫说，我没还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经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还没度过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就说我还没出生，大卫说你都知道我，因为什么？大卫相信他 他是神所造的。所以我的体型还没出现在这个世界，神的眼早就已经看见了，因为他是造我们的神。所以没有一个事情神是不知道，所以预先知道，不管是像你我猜测明天下雨不下雨，明天出太阳不太阳，不是那么猜测，都有50%的机会会猜中，是不是？但是神不是猜测，神是知道。因为怎么知道？因为他造你造我，所以没有一个事情他不知道的。大卫就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虽然他刚才说了他有做一个错事，但是始终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知道神的眼一直在查看。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预先知道，不光是事情还没发生他知道，希伯来书也那么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眼前不显言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怎么样赤露敞开的。刚才我说了，你看不见我的心，我也看不见你的心，但是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是怎么样，是显言的，是赤露敞开的。没有一个事情你在想什么他都知道，因为他是神。所以这个预先知道跟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事情还没发生我已经知道还 不太一样。当然那个也是预知，但是这个神是造世界万物也是造你造我的神，所以他知道我们的一切，连我们的心思意念，连我们还没说出来的话他全知道。这个叫预先知道。然后呢，预先定下这个英文说有点 controversy， 有争议性。哇，神已经定了，那我就没办法了。他定了我得救，我早晚会得救，我不去教会也能得救，你知道吗？但是神预定我不能得救，那我去教会也没用，去了一辈子教会也没用，也不能得救，因为神已经预定了嘛，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预先定下嘛。刚才我们读的经文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他已经预先定下。使徒行传3章告诉我们，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当然神从我们的角度眼光来看，是他预先定下。定下什么？他预先定了叫耶稣基督降临。耶稣基督是谁？是神。神应该在什么地方？高高在上，在天上。保罗说有三重天，那我们过去可能也讲过，我们眼看的这个第一重天，你眼看不见的那个外太空是第二重天，那个有10,000的身所在的地方。而神是在什么地方？在这个第二重天以外的跟我们中国人说的7重天9重天不太一样。圣经给我们启示只有3重天，就是你眼能看得见第一重，你眼看不见的外太空，外太空以外的就是神所在的地方。本来他应该在那个地方享受天使天君的敬拜和歌颂，但是主差遣他按照他所预定的日期为我们降生，他有一个使命。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因为神是预定我们受刑吗？不是，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主耶稣为什么要降临？因为要救你，要救我，所以神定下这个旨意，要耶稣降生，然后呢，预定我们借着他可以得救。以弗所书还说，我们 的神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约翰福音第一章也讲到，凡是借待他的，当然是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怎么样，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你信耶稣，你不光是得救，免去死亡，免去灭亡那么简单，他还预定你得儿子的名分，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呢，以弗所书一章九节继续说，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原来还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我们一会再讲，那个奥秘是什么。因为他要来救你，要来救我，所以他差耶稣来。耶稣来了以后，就招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来自不同的家乡，在座我想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国内的同胞。我是来自香港，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来自台湾，所以如果我说中港台呢，台湾的人就不喜欢。所以我现在最好不要得罪人呢，就是说海峡两岸，那就不会得罪。海峡两岸就包括了。那如果我说中港台，台湾的同胞一定不高兴，把他们放到最后。中国排第一，这个理所当然，对不对？香港排第二也可以啊。但是台湾排第三，他们就不高兴。所以如果我去有台湾的同胞在的地方，我一定说海峡两岸，那就不会得罪他们。神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在我们还在寻求的时候，在我们还预先所定下的召他们来。所以神的预定是根据他的预知，明白吗？神的预定，刚才说了，预定我们得什么得什么得什么，是根据他的预知，因为他是无所不知，不是预定了你得救，预定了他不能得救，不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神公平吗？神能说是公义吗？将来那个人到神的面前受审判的时候，他就说，你根本预定我不能得救，我怎么信靠你？神怎么审判他？所以不可能。神是公义的神，所以他不会预定一些人得救一些人不得救，不会的。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神都给他有机会得救的。得救的人，神就召他们来，召他们来，在我们生命的不同的情况底下，神召我们。有的在国内信主的，像我是在香港信主的，我年轻的时候信主，因为我家里面我有许多弟弟妹妹，我是老大，我的父母经常给我压力，他说你是火车头，你走得好，你的弟弟妹妹就会跟着你走得好，你走歪了，你做坏事，他们就跟着你做坏事。所以从小我就有很大的压力，我就怎么样都要给人看见我是好的，人家要称赞我啊，这个孩子很好，很乖，很听话，很勤劳，很有礼貌。其实我经常听的，我小的时候听的太多了。因为什么？因为我是火车头，我不能走歪，走歪了我的弟弟妹妹就跟着我走歪了。所以我从小就有这个压力，从小我就不断的提醒我自己啊，你不能做坏事。只是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样呢？有没有做坏事？ 我读书也很勤劳啊，所以我考试也考得很好，一般都名列前茅。所以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带着我出去见亲戚朋友，都老夸奖我。他们父母对你都非常欣赏。当然了，两方面呢，一方面要表现他们自己教的孩子教得好。但是我心里面有没有骄傲啊？有没有贪心啊？有没有说谎？有没有偷窃？都有，我告诉你。所以当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你是有神的拯救，这个不论你是什么年纪。我是年轻的时候，后来听到福音明白了，圣灵做工，叫我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信主归向神。但是有的在座，可能你是年老的时候才信主，没关系，神没有忘记你。可能我们的人生的经历，可以成为我们信主的帮助。昨天晚上我在另外一个查经班，我们就讲到苦难的问题。你要不要苦难？没人举手，没有一个人喜欢苦难的。苦楚、苦难、逼迫，这些都不是我们所喜爱的。但是这些东西呢，有的时候对我们有好处的。你看约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他有很多的苦难，但是他没有离弃神，他仍然相信神有他的美意。甚至他太太叫他，你还信这个神？他要你遭遇那么多的困难，那么的灾害，你还信他？他太太叫他离弃神，死掉吧你，你还信他？但是约伯都没有犯罪，都没有得罪神，他虽然不明白，但是他仍然相信神。你要知道，神预先所定下的人招他们来，这个招他们来，是像彼得前书说的，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面招你们，我们是在基督里面被招的，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到救恩。这个救恩也是从神来的恩典。刚才我们读过了，神差派首先他的独生子来到世界，为人的罪舍命，完成了救赎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能得到永生的福分，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他在不同的时间，像我在年轻的时间被招，有的在就可能是年老的时间被招，但是结果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被招的，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被招的。因为神救我们是以圣招招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而且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万古之先就是刚才大卫说的，他的还没成形体，他还没出生，神已经知道，神已经召他，神已经给他有机会来信靠他。所以我们被召不是偶然的，无论你是年轻还是年老被召，神没有把你忘记，因为他按着他自己美好的旨意预定你得救。他怎么预定你得救？因为他预知，他的预定是根据他的预知，所以就没有问题的。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神早就知道谁会得救谁不会得救，但是神还是给所有人有机会。 你看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就有一个出卖他，你说耶稣不知道他出卖他吗？犹大出卖耶稣，耶稣知道不知道？早知道，为什么还招他做门徒？而且到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还是给犹大机会，一次两次三次多次的机会，让犹大可以悔改，但是他始终没有悔改，所以他自招灭亡。不是神不知道，神知道犹大会出卖他，但是仍然给他有很多的机会。所以今天你我信主是蒙神的圣召召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好事，我们是好事多为，我们是出了好事什么都干的那些人，但是神还是召我们，因为神知道我们罪有救恩，神知道我们会回应他的呼召，所以他召你召我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面前干嘛？Justify， 称他们为义，预先所定下的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你知道称义就是我们最清楚的，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不是亚伯兰做了什么好事，当然亚伯兰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他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个以此为他的义就是 count， 就是 reckon， 就是算在他的账上，是一个商业上用的词，算在你的账上，算在我的账上，算在亚伯拉罕的账，算他为义。义就是不犯罪的，称为义。我们都是不义的，因为你我都是犯罪得罪神的人，但是神称你为义，不是你从来没有犯过罪，只是他算你为义。雅各书也是那么说，应验经上所说的亚伯兰，是亚伯拉罕，后来 改名叫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因为他信神。今天你我信神，神就称你为义，称我为义，不光称你为义，称他为义，还称他为神的朋友。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不就有一个神的朋友。耶稣在约翰福音对门徒说也是那么说，他说仆人不知道主人的心，以后怎么样？以后我就不叫你们仆人了，我就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所以神今天称你称我为朋友，你没想过这个恩典何等的大？你我是谁？神称你为朋友，我们从国内来的朋友就明白，哥们就是哥们。你我是不洁的，耶稣是圣洁的；你我是不义的，耶稣是绝对的公义的；你我有很多的罪，耶稣是圣洁的。今天他不光救了你，救了我，让我们得到神儿子的名分，而且呢，称我们为义，甚至称我们为朋友，这个不简单的事情。如果你回去想想，真的不简单。有一首诗歌叫《最知心的朋友》，是不是？不光是朋友，还是你知心的朋友，你最亲爱的人都不一定永远陪伴在你身边，哪怕是你最亲爱的丈夫、妻子，或是儿女、父母，没有一个人能永远陪伴在你的身边，但是我们的神可以，借着圣灵住在你的心中， 他就永远与你同在。不光称你为义，还称你为朋友，称我为朋友，因为我们都像亚伯拉罕一样，因为信，我们就得到这个恩典。以弗所书二章八九节说得很清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个恩当然是神的恩典，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也很喜欢自夸，有一点点好处我们就可以自夸，有一点点的作为我们就可以自夸，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不是出于你的好行为。亚伯拉罕称义，因为他信神。今天你称义，也是因为你信耶稣，所以他称你为义。你没有一点可以炫耀的地方，因为是神赐的，是白白的恩典。透过你相信，他就白白的赐给你。所以今天我们能在神的无所不知的情况底下，在神的恩典怜悯底下，他预定我们得救，在神的呼召底下，我们归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就可以被称为义，被称为义就算在我们的账上，我们已经可以得到这一个神为你为我预备的荣耀。预先所定下的人招他们来，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称为义的人怎么样叫他们得荣耀。不是我们仅仅得救不要下地狱到天堂，这个就是你我以为是很好的事情了，不用永远灭亡，能有永生已经感恩不尽。不是，神不光是仅仅的叫你得救，神还要你得荣耀。你没想过这个何等大的恩典。刚才我们跳过的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说，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在万事以前，在你还没出生以前，神已经知道你，知道你会悔改，知道你会听到福音，你会回转，知道你会接受耶稣的救赎，知道你的本体，知道你是会归向神的人。他就在万事以前，你还没出生，我还没出生，神已经知道，所以他已经定下召我们来以后，叫我们得荣耀。今天最大的荣耀是什么？最大的荣耀，奥运快来了，那拿金牌，这个是运动员一生所盼望，就拿奥运金牌，这个是最大的荣耀。上一届的奥运会有几个拿金牌？你还记得几个人拿金牌？昨天前天那个巴基斯坦那个女孩子，英女王接见她，她觉得是最大的荣耀了。英女王接见她，她还送她一本书，很大的荣耀。今天我们眼所想望的荣耀都是很快会过去的，哪怕你拿到奥运金牌，哪怕你拿到什么最高的荣耀，很快人家就忘记了。我刚才说了，上一届的奥运金牌你能数得出几个？我们都记不起来。我们加拿大拿了几个金牌，像去奥运冬奥都记不起来。所以世界上的荣耀很快就会过去，是暂时的，不能存到永远。 但神给我们的荣耀是从前所隐藏神的奥秘，神的智慧，神在万古以先所定下的旨意，要你要我得荣耀，这个是一个奥秘，一个 mystery， 一个你我是不可能知道。我们以为悔改信主得到永生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非常好了。神不光要你得永生那么简单，神是将来在荣耀里面你我有份。彼得前书也是那么说，那次诸般恩惠的神曾在基督里面召你们得享他荣眼的荣耀。这个荣眼的荣耀不是一时的荣耀，是以荣眼的荣耀，直到永远。世界上没有一个事情会存留到永远，你再有本事，你再聪明，你再对这个世界有再多的贡献，你再多的钱，再有权威，没有一个可以带到永恒里面去，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今生的、今世的。你所赚来的钱，你一分钱带不走，相信我，一分钱带不走，对不对？你所拥有的财富，没有一个东西你可以带走。你再豪华的轿车，你不能开到天堂去，对不对？你再大的房子，也不能搬到天上去，不可以的。所有你在今生用你的智慧，神给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你的本事所赚来的一切，你告诉我什么能带得走？没有。你最爱的人你也带不走，他自己会走。所以我们真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今生再有本事，再得到再多的财富，再多的荣誉荣耀，再多的学问，再多的一切，你我都带不走，因为这些都是今生才有用，今生才有意义。离开了今生，所有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带得走，但是神却在永恒里面为你为我预备了永远的荣耀，那个不是从地上带去的，神要把永远的荣耀给你给我。当然有一些的 condition， 一些的条件，一会儿我们再讲。所以总结一下，神预先知道，他就定下，然后召他们来，然后呢称他们为义，要使他们得荣耀。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我们还漏了一句，二十八节，你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要返回来，什么叫万事？万事就是万事，万事就是无一例外，一切的事，一切的事包括大的事小的事，对不对？好的事，你认为坏的事，包括喜乐的事，包括悲哀的事。昨天晚上我们讲到苦难，没有一个人想要，但是有的时候苦难是对我们有好处。如果今天你要去传福音，像一个赌徒赌博赌得好厉害的人传福音，他不会听你的。但是如果你过去曾经赌得好厉害，我不叫你们去赌啊，然后你经历过家破人亡，经历过赌博带来的灾害，你悔改了信主，你去跟那些赌徒讲，他会听你的， 因为你说我从前就是这样，你亲身的经历是最 powerful 最有力量。有的人吸毒，他从那个里面出来，他去向那些吸毒的人传福音最有效，因为他说什么，以前我跟你们一样的，今天靠着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救了我，你们也可以。你我去讲没用，人家说你懂什么，你根本就不懂，你不知道吸毒的多么过瘾，是不是？但是一个曾经在毒海里面出来的人，他回去跟那些吸毒的人讲，非常有用，非常有力，因为他亲身的经历。我们不是要求所有这些的经历，神给你有什么经历，你就用你的经历来帮助那些落在同样难处里面的人。如果你没穷过，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穷，你穷过你就明白了，对不对？你没有病过，你跟那些落在疾病里面的人讲没用。我们昨天晚上有一个姐妹就是了，她的腰疼啊，小小的那个天气的转变，她就疼得好厉害。她老公不明白，老说她小小的事情你就说疼得那么厉害，她妈也是那么说她。后来她妈自己得病了，怎么样？以后就再不敢说这个小事了。她自己得个病，疼个，她知道什么叫疼。你我没得个病，没有受过这些肉体的痛苦，你不太理解。你最好遇到这些人，你少说话就好了。你听他讲，你为他祷告，你陪伴他就足够了。你不要叫他，哎呀，这个依靠主啊，不要疼，疼不怕的。那些是纸上谈兵，没有用的。但是如果你过去曾经得过一场大病，曾经开过刀，动过手术，你就明白那个痛苦，你就可以安慰那些落在同样难处里面的人。所以有的时候难处对我们是好的，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敢求这些难处，但是万事包括这些在里面，包括你认为不好的东西都包括在里面。效力，效力什么意思啊？效力就是做工啦，我为你效力就为你服务啦，对不对？为你做工呢，我就为你效力。你去跟你老板打工，你就为他效力。他给你一万块钱，你就做一万块钱 的事情。他给你五万，你就怎么样？你可能就不用回家了。给你十万，你连命都给他了，是不是？你这个叫效力，你就为他工作。他给你钱，你就为他工作，这个叫效力。一处，一处就是好处啦，我们都喜欢这些的啊，没有一个人喜欢灾难、苦难、苦楚，我们都不喜欢。但是一处，没有一个人不要的，我们就喜欢那些 goodness， 那些好处，一切好的东西我们都想要。啊，那些东西是给什么？给爱神的人，爱神的人就是 trust and obey， 信而顺服的人，就是爱神的人。然后那些人当然是神自己招来的人，他按照他自己永恒的计划，按照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按照他早已经定下这个救赎的计划，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你，拣选了我。那我们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经历里面，神就召我们来信靠耶稣，得到永生的福分，而且他还称我们为朋友，为我们预备一个永远的荣耀。我们现在是不可能想象那个荣耀有多大， 今天地上最大的荣耀，刚才说了，很快都会过去。但是神要给你，给我预备的荣耀，是要存到永远，永恒的，在天上的，不是物质的。第一个要给你，就是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你我都想不过来的，什么叫荣耀的身体？耶稣复活以后那个身体就是荣耀的身体，他不是鬼魂啊，鬼魂是摸不到，他有摸得到的，他还而且为门徒预备早饭，跟他们一起吃早饭。然后多马不信，对不对？耶稣说你来摸一下，所以是有身体的，不是一个鬼魂。但那个身体呢，门徒都在屋子里面，他也能进来，门没打开他也能进来。那个已经超越我们这个物质世界这个时空的我们所能理解的，因为他那个是荣耀的身体，他不是没有身体，他有身体，但是不是你我现在的身体。要是你我现在的身体到天上去，那我想在座大部分人都喜欢年轻的时候去见主，对不对？起码年轻力壮，像彪叔叔他三十岁以前他就是很帅的，现在也很帅，不过可能力气就差点了，是不是？我们都喜欢年轻时候那个 body， 如果是那个身体要去见神的话，带着这个地上的身体的话，我们都不喜欢活那么长，我们都希望年轻的时候去见主。所以那个荣耀的身体也是你我不能理解的，但是耶稣已经复活了，他是那个初熟的果子，给我们证明将来我们像他一样。最近很多人送苹果给我，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的去自己家里面后院摘的，有的去那个 farm 摘的，送了我很多苹果。那个苹果树不会一个晚上全部苹果一起熟的，明白吗？先有一个两个三个开始熟的，然后慢慢慢慢其他的就跟着那个初熟的慢慢就熟了。所以初熟的果子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这个身体刚才说了，很奇妙的身体，你我是想不过来的身体。然后这个身体还怎么样，还在众人的面前升天，门徒在看耶稣驾云升天。圣经说将来有一天他怎么样回去，他也要怎么样再来。所以有一天你我看见耶稣的再来，然后我们就会改变，我们身体改变，我们就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我们那个身体就可以跟主一起进到永恒里面。所以永恒不变的爱就是叫一切的事情为我们效力，为我们工作，叫我们得好处，就是叫我们这些信而顺服的人就是神所招来的人。弟兄姐妹，你我是否真的认识神的爱，而且信靠他？有没有一些事情你还是惧怕不安的呢？你我要该怎么向我们的主感恩？感恩节刚过去，我们有没有一个常常感恩的心？你我是谁？圣经说我们不过是尘土，不过是一口气，出现片时就不见了，我们的人生几十年很快就过去。我今年就有两个很亲的亲人过去，所以生命是有限的，在这个地上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怎么在这个有限的生命里面能明白神的爱，来信靠他，来抓着他，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抓着我们的神， 我们常常有一颗感恩的心向我们的神回应，这个就是今天你我该做的事情。但愿神祝福大家，我们同心祷告。感谢我们的主，因为你是伟大的神，天地的主，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却在你自己所定的时期日子差派你怀中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人的罪舍命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赎的大恩典。今天每一个你所招来的人，你所知道会回应他的呼召的人，你已经定下他们能在永恒里面得荣耀，是我们不可能想象的荣耀，是存到永远的荣耀。主，我们这些本是尘土的人有什么话可说？我们除了在你面前俯伏敬拜，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真的承认我们没有一些好处能叫我们的神喜悦我们，但是因为你自己的永恒的计划，你自己的美意，就是要每一个回应你呼召的人借着万事为我们效力，叫我们得好处，就是我们这些信靠又顺服的人，就是你召来的人。主，我们献上感恩和敬拜，愿你自己的爱继续激励我们的心，叫我们知道无论这个世界有多少的难处苦难，都有一天会过去，但是信靠神的人，得到你自己无限恩典的人，我们可以靠着主恩典来度过我们每一天，而且我们盼望那天与主同在，在永恒里面我们看见我们荣耀的主，你也把你的荣耀给我们，何等大的盼望摆在我们面前，叫我们就原来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挺起来，能跟随主走永生的路，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愿你得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座还没信主的朋友，求主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回应你自己的呼召，让他们跟我们一同得到你给我们的好处。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